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十九课，学习怎样讲道八。以前我已经分别介绍了以一节经训、一段经文和一个比喻组成讲题的方法，今天再继续介绍以一个事迹组成讲题的方法。以事迹组成讲题的方法，在自己准备题目的时候，都采用分析归纳的方法，先进行逐字逐句逐节的分析默想，然后将所得到的许多属灵教训进行分类归纳。至于具体宣讲这一类题目的方法，一般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先将主要的经文记载读一遍。第二步，将其中的事迹按照次序略加分析体会的叙述一遍。这样的叙述应当是内容生动、引人入胜而发人深思的，使人不但被故事的情节所深深吸引，而且使人感到其中每一个情节几乎都包含着宝贵的属灵教训。但是以上的叙述过程不宜过长，一般只占用一小部分讲到的时间。第三步是从所叙述的整个事情过程中提出一两方面或者几方面的教训，加以重点深入的发挥。例如，可以从不同的人物方面吸取不同的教训，也要注意哪些教训是属于旧灵的教训，哪些是属于培灵的教训。下面就以耶稣医好四个人抬来的瘫子的事迹为例。先读一下耶稣医好四人抬来的瘫子的经文。第一步，先读一下主要的经文记载。虽然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都有记载，但是以马可记载的最详细，所以就选读马可福音的记载。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竟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马可福音二章一至十二节，另外参看马太福音九章一至八节，路加福音五章十七至二十六节。经文就读到这里，再将故事情节略加分析体会的叙述一遍。第二步，将故事情节 略加分析体会的叙述一遍。从四福音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世传道救灵的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3年半，但是他却具有极大的感化力、吸引力。主不论在哪里，或在旷野，或在海边，或在街上，或在圣殿里，常常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他面前。主的神圣大爱，主的发人深思带有权柄的属灵教训，主的医病赶鬼的神奇权柄，都具有莫大的吸引人的能力。正如主耶稣这次来到加百农时也是这样，当他在一家房子里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方。于是主耶稣就抓紧时机，先对他们讲道，以进行传道救灵的大功。正在这时，有四个人抬了一个摊子，想要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医治。根据经文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个摊子是十分可怜的，他不但长期瘫痪，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连生活也不能自理，成了别人的沉重负担。而且看来他家中已经没有主要的劳动力，甚至也可能没有人能照应他，因为这时抬他来见耶稣的四个人似乎没有一个是他自己家中的亲人。尤其是他感到痛苦的，他想到自己的瘫痪是由于自己的犯罪生活所造成的，他心中为自己所犯的罪而长久的痛苦自责，并担心上帝是否还肯饶恕他的罪。因此他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能有机会见到主耶稣，他不但要恳求主可怜他，医治他的瘫痪病，而更要恳求主饶恕他的罪，拯救他的灵性。而抬他来见耶稣的四个人也都是大有爱心和信心的人，他们虽然非常的关心他，但是却无能为力，不能从根本上帮助他。但是他们相信主耶稣能救治他，只要能将他抬到主耶稣面前，就有获救的希望。现在机会来到了，他们打听到主耶稣已经回到自己的城加百农，正在某一家的房子内，于是他们急切地将摊子抬了过来。谁知到了房子附近一看，房内房外挤满了人，连门前也没有空地方，根本没有办法进入房子内，怎么办呢？把病人抬回去吧，绝对不行，他们盼等了多时的机会绝不能错过。他们知道主耶稣工作极其忙碌，还要到犹太各地去传道救灵，如果错失了这次机会，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再有机会。那么让病人等在外边吧，那也不行，怕病人受不了，或是寒冷，或是饥渴，或者是大小便都不方便，因为说不定要等很长时间。他们必须设法赶快把摊子送到主的面前，求得主的医治。而且摊子本人也是这样要求。那么怎么办呢？摊子和他们在圣灵的光照下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先设法把房顶拆通，把摊子从那里坠下去，放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犹太人的房顶一般都是平顶的，上面用一大块一大块的砖块盖起来，所以很容易拆通。至于房顶拆坏以后，他们准备以后再帮助修好，他们相信房主人也是很有爱心的信徒，能谅解他们的。主耶稣更是大有爱心的救主，必能救治这个摊子，因此也是不会责怪他们的。于是他们就大胆地这样做了。果然 他们和摊子本人的信心立刻得到了报赏。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主耶稣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每一个人心里所存的意念。他看到这个摊子心灵中长久因自己所犯的罪所受的痛苦折磨，已经有了深切悔改的心。因此主耶稣首先赦免他的罪，安慰他的心灵，拯救他的灵性，然后再医治他的瘫痪病。因此当主耶稣向他宣告赦罪的救恩时，他满心受感，潸然泪下。那了解他心灵痛苦情况的四个朋友也都为他大得安慰。但这时却有几个在旁边窥探耶稣的文士心里起了不信的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其实施洗约翰早就一再地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这是上帝的儿子，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的门徒也都一直信奉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只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硬着心不肯相信，因为他们所要的基督乃是能够满足他们属世的野心、奢望和最终享乐的基督，而不是这个指出他们内心罪恶，要他们信而悔改，接受天国福音的基督。正如马太福音中所指出的，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个摊子也真是大有信心的人，他听了主的吩咐，就毫不犹豫地立刻相信，立刻遵行，因此他也就立刻被医好了。正如经上记载的，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故事情节就叙述到这里。最后从故事中吸取几方面教训。第三步，从上述事迹中所可以吸取的几个方面的教训。先从摊子身上来看看，对我们有什么宝贵的教训。从摊子身上可学到的教训：一、关于摊子寻求主的动机。我们从福音书中可以看到，当时虽然有许多人来寻求耶稣，但是其中有不少人寻求主的动机仅仅是为了求饼得饱，或者是为了医治疾病。一旦疾病得到了医治，他们也就不要主了。例如被主医好的十个大麻风中的九个就是这样。这种情形常使主的心灵感到伤痛，并感慨万分，因为他们的身体虽然得到了暂时的医治，但是灵性仍不免灭亡。历代以来也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有许多人寻求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困难得解除、危险得保护、疾病得医治，或者是今生得益处，但却不是为了灵性得拯救，因为他们对于主的救恩无动于衷，对于自己的罪不愿认真悔改。但这个摊子的情况却与众不同，他寻求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病残的得医治，而更是为了灵性的得拯救、罪恶的得洁净。 他甚至把灵性的得救看得比病残痊愈更为重要。他的这种心灵情况实在使主感到十分快乐，并大为悦纳。结果他不但得到了病残的医治，而更得到了永生的救恩。但愿我们今天一切寻求主的人，也都要效法这个摊子留给我们的美好榜样。二，关于摊子的信心和顺从。从这个摊子得蒙医治的方法上，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这个摊子所以能得蒙医治，也是由于他的信心和顺从。当他听到主耶稣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如果他不相信主的话，不按照主的吩咐去做，而认为主的吩咐是不合理的，自己是一个摊子，怎么可能起来呢？那么他也就不可能痊愈了。但感谢主，这个摊子却是大有信心的人，他相信主的话，也立即按照主的吩咐去做了。结果当他正要站起来的时候，他也就立刻得到了神奇的医治。这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灵性得救的事上也有同样重要的教训。我们虽然在肉身上不是摊子，但是在灵性上却都是摊子，因为我们原来都是软弱、败坏、有罪的人，我们没有力量摆脱罪的捆绑，我们没有力量遵守上帝的律法并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得蒙主恩的拯救呢？我们也必须像这个摊子一样，立刻信而顺从主。首先是信主，也就是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相信他的宝血能洗去我们的一切罪，相信他的灵能洁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有力量离罪成圣。接着是按照主的吩咐去做，也就是要立即求告主名，悔改自己的罪。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彻底悔改认罪，不但求主的宝血洗去我们每一个罪，而更要求主的灵洁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离罪成圣，守全上帝至圣至义至爱的律法。当我们这样存着信心，按照主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也就会立即得蒙主的拯救，而蒙恩重生，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从四个抬摊子的人身上可学到的教训，我们再从四个抬摊子的人身上来看看，对我们有什么宝贵的教训。我们看到这个摊子之所以能得蒙主的拯救，也是由于这四个人对他不断的关心、鼓励和帮助的结果。由于他们过去经常将自己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有关主耶稣的一切言行事迹讲给摊子听，以致他才能对主耶稣生出那么大的信心。而且这次又由于他们尽心尽力地将摊子抬到主的面前，才使他得蒙拯救。因此这四个人在信心、爱心方面和为主热心做工、拯救别人方面，都是我们信徒的美好榜样。我们今天的教会中何等需要多而又多的像这样抬摊子的人呐！今天世界上肉身的摊子不多，但灵性上的摊子却到处都是。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去关心他们，不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不介绍他们到教会中听布道，或在家中听福音的广播、看福音的书刊，不想尽各种办法把他们抬到主的面前，恐怕他们自己永远不可能来到主的面前。但是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 都能效法这四个人的榜样，做一个抬摊子的人，把更多的人带到主的面前，那么我们的教会就必大为兴旺，人数就会不断增多，末世的福音也必迅速地传遍天下了。说到抬，那就是要花力气的，有时候一个人抬不动，还需要两个人甚至三四个人去抬，才能把他们抬到主的面前。抬摊子的工作不但要花力气，而且还要花时间，甚至花钱财。但我们在主内的一切劳苦牺牲，都必要得到永恒的报赏。但愿我们都能在主爱的激励之下，效法四个抬摊子之人的榜样，甘愿为传道救灵而尽心竭力，甚至不惜献上自己的生命和一切所有的。从主耶稣身上可学到的教训，在这次医治瘫子的事迹中，我们还可以从主耶稣的身上学到重要的教训。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言行工作具有何等大的感化力、吸引力。主无论在哪里，或是在会堂，或是在野外，或是在室内，总能吸引着许多人。我们也看到，凡是主所重用的每一个仆人，也都具有相似的感化力、吸引力。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却普遍缺少这种能力呢？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普遍的不冷不热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所以具有这么大的感化力、吸引力，首先是由于他的心灵中具有无比的神圣的大爱。如果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和信徒都能充满了主的爱，充满了彼此相爱和爱众人的心，那么我们的教会就将大大兴旺起来。主耶稣所以具有这么大的感化力、吸引力，也是由于他的教训中具有属天的亮光、属灵的权柄和巨大的感化力。如果今天的传道人能在上帝面前，在圣经中多用功夫研究、默想和寻求，靠着圣灵的大能，在讲坛上传出激动人心的信息，也必能吸引成千成万的人来跟从主。主耶稣所以具有那么大的感化力、吸引力，也是由于他在天父的引领恩助下具有医病赶鬼的能力。主也已经应许要赐下同样的能力给他的仆人和教会。主早已亲口应许我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约翰福音14:12-13。这些应许已经在使徒时代五旬节圣灵早已配降的时候获得了最明显的应验，而且还要在末后时代主来之前的晚与圣灵配降的时候获得更完全的应验，参看约珥书2:28-32。但愿我们今天的上帝仆人和子民都能为领受晚与圣灵浇灌，完成传道救灵使命，迎接基督复临而努力准备，奋发做工。